好，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探讨哈。所以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大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带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再次为这牧师和弟兄姐妹仰望交托你恩手里头，求助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学习的当中，使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蒙造就，也是基于纪念每个弟兄姐妹身体的疲乏，求助你向我们心理和体力，也是给我们上头来的智慧和聪明，如此我们在学习当中也是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如此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来探讨的是希腊帝国啊，这个是古希腊帝国，所以我们这第一课就是说看到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下次我们会弄得这个好一点，就是没了后面的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古希腊的文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所以持续了约650年，古希腊人的治学和思想和历史和建筑和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一些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的灭亡后，被古罗马被毁灭之后，它仍然继续存留着，从而成为全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和泉源。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这番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就问了，为什么不打马赛克哈？所以我觉得当我要打上马赛克的时候，有些姐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马赛克。当他们打上马赛克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的劣根性和罪性是非常的，是当你一打上马赛克的时候，很多人就想掀开这些东西哈。可是我们告诉这就说，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去到欧洲的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遗留的古迹都很多这些雕塑的一些问题。可是我们渴望的就是接着这些图案来告诉弟兄姐妹，在这古希腊的这个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文化还是影响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来到的就是来到古希腊的一个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说希腊的兴衰啊，一个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国家的兴衰历史，就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第二点，我们就是要看到它的希腊文化的希腊文化啊。和第三个要点，我们是讲到希腊文化和犹太教，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来到第四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希腊文化与基督教，这是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也是要很明白的。所以第一个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希腊帝国的兴衰啊。早在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之前约800年啊，爱琴海地域就孕育了一个灿烂的叫做克里特文明啊，这个就是克里特文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古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多比我们现在也叹为观止的一切的东西。还有就是说就是来到了一个就是麦西尼文明啊，就是他们的战车啊这打仗的吃了哈，所以原谅我的普通话讲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约公元前的1200年，我们可以看到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曼西尼文明，和希腊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个是在雅典的领导之下，有两次的在希波战争的胜利之后，大约在公元前的五世纪里面和四世纪之间，也就是在波西战争结束后，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达到鼎盛，所以被称为黄金时期。这个是刚才讲的哈。来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就是说在这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希腊化文明在地中海西岸到中亚的大片地区扩散。马其顿位于希腊的北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啊，处于希腊文明的边缘，被希腊人视为蛮族，就是很这个野蛮人哈。但从公元前四世纪起，马其顿逐渐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开始。 在公元前的359年，腓立普二世即位，就是这个腓立普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在腓立普的统治下，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克罗尼亚打败了希腊联军，取得了对整个希腊控制权。大约公元前336年，腓立普一世身亡，就是亚历山大父亲被杀啊，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就是亚历山大当时就成了个当时的皇帝统治者。亚历山大继位后，很快的就平定了希腊城邦的起义，巩固了政权。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大军渡过了将欧洲与亚洲分开的狭窄的海峡，与波斯国王开战，拉开了他们征服世界的序幕，就是亚历山大开始他的战争了哈，开始他的要征服其他国家的一个开始。他几年后终于在波斯军队致命的打击，终结了波斯阿西美尼亚的王室的统治。这个就是亚历山大。这亚历山大他毁灭了这个伟大的王国的费西山，他建立了他自己的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国是历史上叙波斯帝国的第二个跨越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开启了古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篇章，即所谓的希腊化的时期。在公元前323年下，亚历山大突然在巴比伦去世，他享年33岁。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在战事上很辉煌，可是他的年岁非常的短少啊，非常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他可以征服欧亚非三个国帝国，可是他的寿命却不长。我们可以看到他寿命只是33岁，可以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也是寿命33岁，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帝国，他是靠着军事，靠着一些的战争而得来的啊。可是我们耶稣基督他却不是这样，他虽然他没有动得一兵一卒，可是他却影响了整个世界。这因为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合法的有能力掌权者的一切的继承人，所以当时就会产生很大的一切的混乱。所以故亚历山大死后，由部将发起的继承者继续联系不断，他庞大的地区有旗下四个将军管辖，经过一番调整后演变了为三个部分，埃及有多利买统治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和东部有西流基统治，马其顿即交由阿提阿管治，最后整个希腊的地区呢落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到了主前149年，罗马在治理上占领了希腊本土，但在思想上却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探讨那些四个将军所占领的地方，因为之前同学都有分享过了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探讨他们的分期的一个那个历史了。这个就是一个希腊的历史分期仕途的一个总结了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我们看到希腊帝国的兴衰了，这经历了就是在应验了但以理书所写的啊，当中就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书的8:5和8:8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再参考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书。所以我们来到的就是第二个主题，就是希腊的文化。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了解希腊文化的原因。在新约圣经的各位作者和读者之中，我们都知道都是活在希罗世界。什么叫希罗世界呢？希罗世界就是说希腊的文化，罗马的帝国啊，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呢，宗教信仰的行为，无可避免的受希罗世界的多元文化所影响。即使新约时代的教会根源以犹太信仰，信徒要面对的挑战和冲击，都必然深受希罗世界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如果罗马的武力征服了希腊，这是可以说是一句名言。他说，如果罗马的武力征服了希腊， 那么希腊的文化却俘虏了罗马，换言之，罗马人吸收了希腊文化一切的之后，也将希腊的宗教及生活习俗融入了罗马的宗教的生活。故此，我们如果对希腊文化有所了解，在前世新约圣经上是有莫大的裨益。这是刚才所说的这希腊文化的特点。我们来看的希腊文化的特点有理想主义。古希腊人的一个主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和谐之美。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了黄金比例的观点，并应用以绘画、雕刻、文学作品中，男性大多具有非凡的力量、英俊的相貌、发达的肌肉啊，女性具有世上的容貌，他们的神是理想化的人。这是可看到当时的希腊文化，他们的追求的可以说是完美主义者啊，所以是黄金比例。所以你看到他们遗留下的一些的雕像，都男的都雕得非常的好看，女的也是一样。在他们第二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上，我们看到的文艺上的复兴和克星呢，思想是人文主义，绝不偶然。古希腊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希腊人重视个人的价值，追求自由和享乐。我们看到第三点的就是他的理性主义。希腊人是奔放的，拥有所谓的酒神情绪，但比起其他的民族，性情色彩还是比较突出的。古希伯来人信奉上帝，埃及人敬拜太阳神，但印度膜拜的就是更多了。希腊人对神的态度，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追求向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希腊人他们可以的就是他们敢以开向他们的神开玩笑。这种理想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可以为真理喝下毒酒。希腊人将这运动应用到自学思想世界和的本源，探讨辩论的逻辑，应用到科学，还有就是研究的抬杠、滑轮、浮力、发现的数的奥秘。我们看到第四点就是它悲剧性了。希腊的悲剧性是说自身的追求与命运的矛盾就形成了悲剧。严格说，每一个民族都有悲剧性，但希腊最浓，似乎只有日本与其相近。荷马史诗就是悲剧的代表。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就荷马史诗啊。我们来到的是希腊的宗教。希腊的宗教呢，就最基本上是内容是崇拜居住在奥林比斯山的十二位神灵，他们分别是众神之父宙斯、天后赫拉、智慧之神雅典娜、龙神。这个就是那位做所谓的宙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神，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哈。他还有的就是战神阿瑞斯、将神赫菲斯托斯、太阳神赫里尔斯、尼拉神、猎神、阿尔特尼斯、海神波塞顿、众神之使、蛇子赫尔摩斯、莫斯、美神阿福、蒂罗特、酒神蒂偶、米索斯。所以他们的神读台是非常的绕口，对我来说哈，所以蛮难读他们的神的名字，不像我们中国的神一读就非常容易记得啊。除了这十二位神明之外，他们还供奉了，就是说崇拜了其他的神明啊，比如各地他们崇拜的保护神，或者小神灵，或者是英雄人物，这是都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些的神明。我们来到了古希腊的宗教，以下有几个特点。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由于古希腊人宗教延续其广，所以他们在城邦林立着政体与经济形态各异，难以统治等因素的影响，故神的来源广，数量多，神的故事丰富而非常的复杂。古希腊因此成为泛神论的国土。所以人神同性，古希腊神人同性同行同性的特点非常的显明，这可以从他绚丽的多彩的神话传说中得到反映。希腊的神实际上就是 视线中的人的提高，有些神本身就是由人转化为而来的。希腊的神既有人的形体、思想、性格和行为，他们的神是理想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好莱坞他们拍电影的时候都会用的这些希腊神明来到拍他们的那些影片。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西方国家那些影片中也能够看见他们将希腊的神拍得跟人一起他们形象都是一样的，还有他们性情性格都是在影片上会看到。可是我们更要了解他们宗教信仰他的神明的话，我们就因为电影池中他们有他们的市场，所以有时候都很虚构啊。如果是我们都更深了解，就是去参考其他的古书了哈。这是新约时代异教妙仪林立在哥林多，见证着多元文化的希罗宗教啊。这个是希罗的神庙，它时至今日在哥林多城仍存留着昔日众多神庙的遗址。所以今天还是看我们可以，如果有机会去哥林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遗址的地方啊。当时较为出名的是卫城上的阿芙罗代蒂女神神庙，从出土的钱币来看，爱神阿罗夫代蒂及海神波塞顿是最受欢迎的神明。其中阿芙罗代蒂至少在哥林多城中有三座庙宇，人流广盛旺盛，特别是位于在城中顶的那座庙宇最为出名。据说在哥林多庙宇里的庙祭数以上千计，在希腊时代已是举世闻名，以致这城的道德更为不断的坠落。这一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哥林多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说当中有这个女神庙当中有1000个庙祭，就是女祭司，他们就是在早上就在庙里面睡觉，晚上就下山做他们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当男人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很大的遗憾就是说总是钱袋不够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是一个淫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在这个淫乱的地方，他们的神也是非常的败坏。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的神话里面的一个的话，是史诗里阿芙罗代蒂常被描述为美和性和计谋有关，他是生命、群欲和性爱的象征。从主后最早的数个世纪，某些基督徒的评议和指责，包括尤西比乌的金士但丁生平啊，这是 3.55 的，他在书里面所写的一些的篇幅哈。亚历山泰的各利免的劝告希腊人和耶罗米的书信集中见到，哥林多人的道德生活非常的懈怠，是受这阿芙罗代蒂的影响。如此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写下较多处理两性关系的教导，跟哥林多人以阿芙罗代蒂以借口而放纵情欲是有关的，乃是合理的。所以如果刚才讲的那几本书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去网站去可以搜索啊，可以找得到。我们看到雅典是希腊学术和宗教的中心，所以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记载着保罗到了雅典，他看到的满城都是来自希腊神话的偶像祭庙宇，故心里着急，并且在那篇布道中强调了创造主和受创造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去了当边传道的时候，就在雅典里面看到他们敬拜了很多的神明，而在当时保罗就那边传了一篇道，他就是称为那个不世之神，你们所不知道的神是哪一位呢？他们就在那里传讲了耶稣基督，让雅典人认识了他们所敬拜他们不知道的那位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希腊的建筑，古希腊建筑是非常的讲究，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它是个伟大的成就之一，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艺术和经典之作。古希腊建筑风格特点主要的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那古希腊的建筑以神庙和神殿和祭场为名，这个就是他们的祭场哈。古神庙建筑既是这些风格特点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虽然是他们的国家灭亡了这么久，可是他们的遗迹还是那么坚固，所以看见他们的建筑还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叹哈。所以我们古希腊在雅典的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城建群，它修建在公元前五世纪，集中希腊建筑与雕刻艺术之大成。这个是伯特一神庙，这个卫城的中心是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的铜像，主要建筑是膜拜雅典娜的帕特隆神庙。帕特隆神庙位于卫城最高点，体量最大，造型庄重，它的建筑基于陪衬地位，所以看见它是建造在山上的时候，特别的是其他的建筑物也非常的渺小。所以我们看到雅典米神庙，它的建筑宏伟，其规模是希腊雅典的帕特隆神庙的三倍之大，成为古代文明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雅典米神庙是小亚细亚的经济及旅游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钱币令他们经济活动延伸至借贷，这个还有他们的租用租处和处租和税收等，才是成为他们一个敛财的一个好机会。其地位和影响力扩展到各方面的社交、教育、文化等活动。这个是雅典米神庙所膜拜的雅典米女神，又名戴安娜。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已故的王妃就是戴安娜，所以我们将来如果你们有家庭有女儿的话，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别乱起名字，要了解这个名字西方的名字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戴安娜的她的代表词是雅典米女神啊，所以如果起得不好，人家以为你个基督徒却起了一个非基督徒的名字啊。这要是以法所城所要膜拜的神明，这位就是雅典米，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她象征大地的生命，后期的罗马称她为戴安娜女神。不少碑文古迹和以弗所古城的遗迹显示，即使以弗所既供奉雅典米女神又同时供奉其他神明，两者之间却存着一种独特的业的关系。雅典米赐福以佛所人所要保护和宣扬雅典米，雅典米的名字出现在碑文钱币古迹或者节令立法上，对以佛所人和小亚细亚人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跪拜的一些的偶像都是有他们的来历，还有他们都是来自于自然，无论是龙神或者是海神，还有是他们都是敬拜这一些神明。在使徒行传的19:21-41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成功，带了以弗所人的暴动，原因是对雅典米的祭祀及有关的经济活动带来了冲击。以弗所城的银匠是铸造和销购雅典米女神的神龛，为生计或赚钱。若越少小亚细人改信耶稣基督，便会越少人购买神龛或其他祭祀品，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意。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的19:24-28或是在19:35里营业可见，也是历史古迹和出土文物可见到的。可见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敌对保罗啊？因为他们就是如果越多人信耶稣的话，就越少人会敬拜他们的神明，他们所要赚的钱就越来越少，所以他们是非常反对保罗传讲耶稣基督的。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在新约的圣经的启示录里面的背景也是在希腊宗教影响罗马帝国各个生活的层面。主后一世纪末在以弗所为该萨多米田， 所献的奠仪理应视作重要的指示，其书日的读作者正面对的冲击和影响，不单是抽象的信念、个人化帝王崇拜，而是一套左右经济、道德、伦理、社会业制关系和信仰的意识形态。这个是希腊之写的几位人物哈，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希腊之写他们有三个比较出名和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个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即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亚里士多德的在柏拉图学院生活了20年，在许多的领域都留下了广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学、开尔上学，还有诗歌、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和政府以及伦理。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有三个主流，分别是伊比鸠鲁学派，还有就是斯多亚学派和前鲁学派。因为这些之前有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论述这一点哈。我们来谈的就是希腊的婚姻风俗。在欧洲，我们知道在欧洲同性恋文化的发展最高峰的时期是在古希腊的时期。古希腊人认为爱情只发生在男性之间，所以男女之间只有性跟婚姻跟生儿养女哈，这是他们的观念哈。早期在地中海的文明开始便存在着鲜明的男性美崇拜文化。古希腊人认为男性的身体是极其美的，尤其产生了大量表现男性身体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古希腊女性的社会地位，男性恋人之间分为爱子和被爱子。作为被爱子的男人在成年之后会与女性结婚生子，所以我是说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对女性来讲是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功绩哈，但他们仍然会停留在与男性的爱情里。故因古希腊的男人认为女性只是生殖的功绩，不值得对他们庆祝感情，妇女在古希腊社会的地位甚低，是非常的低的哈。他们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也没有留在，他们只能够留在家中打理家务哈。女人的立法在经济上的权利相当有限。当我们看到古希腊他们的女性的当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中的女性的地位。在初期教会的当时的女性的地位很卑贱，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因犹太人和希腊的文化背景有深远的联系。举一个例子，犹太男子在早晨祷告时会为自己没有身为女人而感谢神，不对女性进行任何的教育，女性只不过是丈夫的财产。在这种环境下，女性的注意力自然的倾向于外在的装饰方面。所以在提摩太前书2:9和彼得前书的3:3-4都提醒姐妹不要以编法、戴金饰、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要里面存敬畏主的心。随着福音的传播，设立教会，女子不仅能与男子一起学习真理，而且也可以按着圣灵的恩赐参与各种的侍奉，这在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1:1-6，从而冠以严格的夫前置的犹太人指责教会，甚至导致了教会秩序的混乱。故在哥林多前书的14:34，保罗限制女性在公会敬拜为中心的地方发言。这就是关于教会女性的地位他们的改变，因为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时候，所以女性的地位就升高了。在希腊灭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继承人古希腊的南风文化，并且将男性之间的肉欲发扬光大，以至于达到了荒淫无度的程度。在罗马历史上，皇帝哈德良是一个典型的同性恋者。当安提洛乌斯在尼罗河淹死时，据说罗马皇帝哈德良哭得像个 女, 女人一样啊，肝肠寸断啊，这看到个男人和爱一个男人可以爱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在2008年大英雄博物馆曾经推出了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主题展，当时对参观者所做的调查发现，很少有人知道哈德良就是现代词汇中的同性恋。我们来到了希腊罗马社会的统治者放纵肆意的肉欲和同性恋，由此列国的人所信奉的宗教和持守的道德标准，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初时有早期的犹太基督徒迟疑不肯让外邦人归信者加入了基督徒会众，因此当证据显示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的时候，使徒和耶路撒冷的长老就开始了一个会议，他清楚表明那些归信者必须禁止吃血啦，或者犯淫乱禁止淫乱的事情，禁止拜偶像的事，在使徒行传的15章29节。所以任何在以往跟在希腊生活方式的人都必须听从这条命令。这个是会议，这个是刚才耶路撒冷的背景。所以基督徒绝不该有罗马书上的1章26节到27节和哥林多前书的6章9到10节的行为。所以我们知道同性恋是罪。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就是希腊文化与犹太教。希腊化的时代从公元前336到331年这段时期，19世纪后西方学界认为希腊古希腊文明主宰整个地中海东部的沿岸的文明，所以称此段时期为希腊化的时代。亚历山大帝不单是个军事上的征服者，他更使希腊文化成为通国的标准。每逢征服一个民族，他便教导他们希腊的言语和习俗，又在各处建立了34个希腊城市，作为希腊主义的基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便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地方哈。他最大的成就不在疆土辽阔，乃在于他对文化的影响。以后希腊主义影响西方文化达了几百年之久，亚历山大领先把亚提加方言提升在希腊其他的方言之上，成为标准的希腊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野心不单单的是要征服当别人的一些的领域或者地图，他要征服的是人的心，所以他借着希腊文化来变人的心。这个是希腊主义是个独特的混合体，由希腊的文化、哲学和思想和道德观念所构成。犹太人是唯一抵挡希腊主义的文化，但从希腊主义对犹太教的影响就可以看出这个主义的力量。受希腊主义吸引最大的主要的是犹太人上层社会的贵族，尤其是对上基各地的犹太人，他的影响力很大。由于生意的来往和立法诉讼用的都是希腊普通话，犹太人必须学习这种语言。在考古的证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从主前3世纪的开始，巴勒斯坦似乎所有的铭刻都是希腊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文化影响很深。就业，这个是44译本，最更显示出上基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受希腊语言影响的程度。根据两页之间的期间的文献记载，很多犹太人都依照希腊的习惯裸体参与运动。在一个世纪以后，这种行为引起了争议，所以犹太人传统不允，这些都是犹太人所不允许的哈，他的行为。犹太人的会堂的学校为了要和希腊式的高级中学竞争，也接受了很多希腊的方式。事实上，这种文化交流也是文士传统在这时期兴起的原因之一。 这犹太人文学和哲学思想都被希腊主义的模式参透。这是马加比书一书和马加比二书所用的都是希腊篇状史诗的文法。这个时代似乎有所有的犹太文学都可以看出希腊主义的影响。最出名的学者当然是亚历山大的菲罗，他用了一言一句解经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希望能使犹太人的教训和合乎希腊世界的口味，又令希腊文化为犹太人所接受。故主前一世纪的犹太教已经是希腊文化的犹太教。希腊化的犹太教属于犹太教的一支，其特点是它一方面维持犹太人的崇拜方式，另一方面却接受希腊文化 的一些言语。希腊化犹太教的兴起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亚述人，就是在列王记下的17章和18章和巴比伦人在王下的24章和25章，他把犹太人分散到希腊世界各处。其后多利买一世主前300年和庞贝主前63年也分别强迫犹太人迁居到埃及和罗马。巴勒斯坦局势不安，哈斯摩林王朝的末期尤其动荡，面对战乱、虐待、苛税等巨逼迫，很多犹太人迁居到他乡。这是古代地中海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提供了务农和经商的机会，很多犹太人都趁着这个机会去过他们经济的因素，所以他们移民到国外。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是越来越多，到了耶稣时代更达到了巅峰，在马太福音的23章15节。这一直以来散居在外的希腊化的犹太人和本地人关系都不稳定。为什么呢？由于他们吸收了希腊人的一些文化，这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他们很不满。他们什么不满呢？因为当时在使徒行传6章1节里面，但那时门徒增多，有许多说希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国父，说希腊语的和希伯来语的彼此之间就冲突不和，是以此为背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在使徒行传的环境，他们为什么争吵。而争吵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在看到的他们显出了气味来帮助他们在管理饮食上那一方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背后有一到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司提法我们可以去猜一猜但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一直都心系故土，因此应许之地和圣殿的崇拜，那是他们信仰仰望的中心。故此他们有五个因素使得他们上基希腊化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犹太人仍然团结。耶路撒冷的圣殿连维系着他们与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所以虽然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可是他们有一个团结的一个因素，就是能够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二点就是说殿税使犹太人联合，每个犹太人他们有责任去缴纳一些半石克勒的殿税，以作为公共献祭之用。虽然暂居在外的犹太人不需缴纳，但他们仍然甘心缴纳。第三点就是他们有三大节期，就是以月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是出埃及记的23章17节和34章23节，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生命记也16章16节，命令每个犹太男丁在这一个节期里面朝见神。即使是巴勒斯坦，这个命令也不容易遵守，所以没有严格的执行。然而上帝在希腊化的犹太人每年仍然蜂拥到耶路撒冷。从使徒行传的2章9到11节我们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年轻的犹太人往往留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在著名的拉比门下研读律法。使徒保罗还是大数少罗的时候，就曾经在 加玛列门下受教。很多多上机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居住，在使徒行传的二三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另一个使犹太人他们能够联合的力量呢，就是说从家乡出发做出探访上机各地的犹太人的特使拉比。所以当时的拉比占有很大的重要的地位。这些拉比做些什么呢？这些拉比称为智者的拉比，如加玛列和雅基巴等，往往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一对一的巡回工作，包括了讲道、教训、排难解纷、收集现金。他们影响力十分的大，耶路撒冷的公益会的权力可以推进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主要依靠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拉比还有那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对犹太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这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为差使徒保罗到外邦宣教之事之前，就已经在预备他的马加列门下，在马加列门下预备随时做各类的宣教工作。这希腊化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在文化上随从了希腊人的习俗，但在信仰上、生活上确实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们曾经鼓动审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九到十五节，曾经宣称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入圣殿，在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31节，引起了暴乱的也是他们。所以看见他们虽然说他们所做的都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们崇拜的中心是会堂，在圣殿各职的祭司都是专业侍奉的人，当会堂聚会却是为了一帮人设的，宣读圣经、劝勉会众 都邀请平信徒担任，耶稣和保罗都曾被邀请。希腊或者犹太教的会堂也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在希腊公共事务在此自行，在很多地方它被用作学校，公审也在这里举行。在马太福音的10章17节，使徒22章19节记载的公会的鞭打也是在会堂自行。使徒9章1到2节叙述了保罗领取文书，使他可以从乔基的地的会堂到法庭中引渡基督徒回耶路撒冷。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就是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忍耐一下哈，虽然差不多可以给你们吃午餐的时间。所以来到第四点，就是希腊主义与基督教。希腊的名字在旧约单一里8章21节和10章20节、11章2节和撒玛利亚书里面的9章13节清楚的启示，希腊人在耶尔书3章6节都曾被提及过。来到新约的时候，希腊人的名称有特殊的意义，在希腊它指的是希利尼人，那是指住在希利尼城市的中的犹太人，在使徒行传的6章1节、9章29节和11章20节。指非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承认只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区别，故此这名事实上跟外邦人为同义词，在罗马书的1章16节和10章12节、林前1章22节、24节和加拉太书的2章3节、3章28节。它也可以指为希腊的原语，在约翰福音的19章20节，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21章37节、启示录的9章11节。这是一些在新约中出现的希腊人的一些的文法。希腊人的言语影响最大的是对圣经的诞生。希腊文是西方文明的第一种很棒的言语，许多人认为它是所有言语中最美观、最值得敬佩的交际工具啊，就是比如当时的希腊文和现今的好像就是英文一样哈，成为一个国际的语言啊。希腊文是属于英欧语系，标准的希腊字母共有24个。希腊文以技法精密、雅典细腻、优美清晰、灵活多变 则称，由于结构清楚，概念透彻，清晰凌厉，加上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似乎多得无穷无尽，它就能适应严谨的思想家的需要，又适合有才华的诗人要求。这个是旧约七十四译本，仍以希腊文写成。七十四译本被称为划时代的作品，它是一把钥匙，为西方的文明社会打开了希伯来语精简这个宝库。如果没有七十四译本，关于上帝与以色列人交往的记载就会鲜为人知，因为大多数人并不通晓这些记载的原文。这样的话，要把好消息传遍普天下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事实上，七十四译本成书的背景、理念和语言，使上帝的知识得以传给不同的民族。由于希腊语广泛使用，因此是最好的工具，让神圣的真理传遍世界。所以希腊文它不单影响当时的世代，也影响我们今天的世代。新约也是用希腊语写成的，这就证明希腊主义的影响是何等的直接。希伯来书和雅各书等这众犹太读者的书卷都用洗炼的希腊文写成，甚至记录了犹太背景。耶稣生平的福音书也反映出希腊史料的一些的诅咒的影响，比方注重历史事实的神学意义。最显著的希腊主义的莫过于书信之中，哥罗西书的一章15-20节是早期的诗歌，使用希腊化的用以形容基督远超过外邦宗教的理想。在早期的教会期间，希腊文有两家学说开始发展，这两家学说都是到了较后的时代才完成成熟。洛斯底主义便是其中一派，这个思想似乎同时源自巴比伦神话学、波斯二元论、埃及神秘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神学。洛斯底派相信善恶二元，即灵和物质之间有增长，知识是把人从中拯救出来的方法。他们又相信一位救主能把灵魂引进拯救的更高境界。这两个概念在经书上都是属于希腊主义的，在约翰一书的4-2-3节就是针对这时的洛斯底派的主义。以上就是我们所分享的哈，我们透过了就是今天所分享的希腊的帝国的兴衰和希腊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在当时和现在，神的主权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时神在当时掌权，现在还是掌权，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就是历史的主宰。第二个就是我们是说看到的，就是神的计划在人的历史中进行着，现在还是在进行。第三就是神保护他的子民活出圣洁属天的身份。这是以赛亚书的43:8节，他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古希腊的他们的兴旺已经过去，但神的话永不过去，就是我们的主言啊。所以我就比较老了，有两撇胡须了哈，所以我们还有一位就是已经回了国内了，就是我们的琼琼弟兄，还有一个比较爱哭的李大姐哈，还有一个比较爱笑的万霞姐妹，这是我们组员，辛苦大家。